们现在教会有一个传统，在复活节早上啊，有一个人，他们早上那个信徒见面的时候，一位会说主已经复活了，另外一位会回应说他的确已经复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试试看啊，我是开始问安，你们就回应啊，主已经复活了。
主已经复活了，
好，很好，60分，大家再来一次啊！主已经复活了，
他的确复活了，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复活的主与火热的心。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其实在路加福音24章啊，可以找到刚才的那个问案的那两句话啊。24章6节是天使告诉一些妇女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然后你如果你跳到24章34节啊，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所以第六节说主已经复活了，那么34节说主果然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是构成刚才所讲我们所用的问安的话。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24章13到27节，我来念。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寺，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跳到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听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两个门徒啊，从耶路撒冷要走到以马忤寺这个小镇来去，在路上呢有另外一个人陪他们走了一程路，那么那个人的话其实是耶稣啊，只是他们两个人呢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来，很可能主不允许他们认出他来。那么主不允许他们认出来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他们要跟他们讲解圣经。我想呢，我们一般人觉得如果可以看到一位复活的耶稣啊，那就够了。但是耶稣觉得还不够看到耶稣复活的显现是一回事，了解圣经对耶稣所讲的话也是另外一回事。 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那么后来他们到了村子，三个人一起坐下来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那个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就看得出是耶稣。那么耶稣就不见了，就离开他们。然后他们就说，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好像心里面 有火在焚烧的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思想一下吧，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经历，那我们因此呢也可以思想一下主耶稣复活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我们先我们会按照这三点，简略的见证圣经的话，火热的心，按照这三点来思想。我们先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没有盼望。亲爱的天父，我们人生的尽头并不是死亡的黑暗，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为我们赎罪，他也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天父，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心里面有荣耀的盼望。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已经叫耶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也已经成为天父你的儿女，我们已经被你受纳成为后嗣，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也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今天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心里面也是经历到圣灵的火在里头燃烧。求你为我们成全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跟这两位一起走路走到以马忤寺那个过程里面呢，这两个门徒脸上有愁容，他们很忧伤。为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盼望寄托在耶稣这个人身上。他们看到耶稣讲话跟行神迹都大有能力，耶稣宣告天国的降临，耶稣吩咐大家都要悔改耶稣呢也可以医病耶稣可以把那个也可以赶鬼把污鬼从人身上赶出去。所以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位先知，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敢说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因为他们觉得基督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不会失败的。既然耶稣已经被逮捕、被判刑、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家处决了他们不敢称他为耶稣他们只称他为一位先知，说话与行事都大有能力。那么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但他们呢也不能够也没有完全的绝望他们听说耶稣要第三天复活他们也听说有妇女到坟墓那里看到天使告诉那些姐妹们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那么他们听到姐妹们的见证呢还是半信半疑了他们说现在已经第三天了第三天应该有些事情发生了如果按照耶稣 的预言，他第三天要复活而且呢有妇女说看到天使天使托他说他已经复活了其实不只是这个妇女里面有一位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看到天使以后呢他一个人还留在坟墓外面哭然后呢有一个人说他站在他的后面他以为是园丁这个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他对那个后面那位人说如果你把尸体拿走的话请告诉我你把那个 尸体放在哪里那么耶稣那个时候就叫他的名字玛利亚玛利亚就知道是耶稣了他就转过来抓住耶稣然后耶稣说不要抓住我因为他还要升到天上去你 虽然希望耶稣在哪，但我们不能够把耶稣锁在门里面，以后我们每天可以看到他，不是看。上帝的旨意呢，是耶稣要升天，然后耶稣从天上的宝座上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下来了，住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耶稣回到我们当中。圣经说天必由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日子，天地万物都要复兴，都要有一个新的创造，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万物复兴的日子。那所以这两个人呢，是半信半疑了他们很大的盼望都寄托在耶稣这个人身上。那他们的盼望有很大成分是政治性的盼望，好像世界上一般的人很多时候都是政治方面的盼望，如果这个政治方面可能够改善，有好的领袖那么经济会大大的增长，我们国家就会强盛老百姓就会幸福啦等等对于这个人来讲，如果弥赛亚真的是上帝所设立的，他应该能够把罗马人赶走，因为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在罗马的帝国以下，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政治方面的理想，他们看到耶稣能够行神迹，他们就希望耶稣基督可以达到为他们成全他们政治方面的理想。可是呢，虽然耶稣基督的复活有政治方面的含义，基督教在以往两千年里面对政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可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政治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死路一条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死亡，死亡是从罪而来的，死亡使到我们跟上帝隔绝，死亡使到我们跟我们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要解决罪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耶稣基督降世他进入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他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跟着他从死里复活，替我们解决了死亡的问题。他为我们赎罪，也为我们征服死亡，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救主，才是真正的救主。否则的话，你即使能够改变这个国家或是世界的政治的结构，你仍旧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跟死亡的问题。罪的问题不解决，任何制度都不能够改善，真正的改善人类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说民主制度比较好，可是呢，如果你有民主，老百姓没有道德结果是什么样子在媒体上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电影色情跟暴力越来越严重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香港看那个黄飞鸿是黑白电影黄飞鸿都是有一位叫关德清子这位演员演的然后那个坏人呢都是时间演的那么时间里是演坏人那个关德清里是演黄飞鸿黄飞鸿呢那个时候电影到底功夫电影嘛都是要打的但是呢暴力不太多我记得黄飞鸿的徒弟去跟人家打架了回来被黄飞鸿骂又去打架了然后责备的责备到那个门徒他的徒弟就是要流泪悔改这样子那么到最后呢当然最高潮一定要跟这个最坏的坏蛋就是时间黄飞鸿要跟他打了打到后来他黄飞鸿打赢了时间也会流泪回砍很有意思的那么中间如果打架不够多怎么办呢那么黄飞鸿就舞狮 五四的话就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刺激哈。那么从来不是像现在那种功夫电影，从头打到尾啊，那么每十分钟要死掉两三个人，就从来不是这样子的片啊。那么我记得是差不多是1980年代初期哈、啊，有一套功夫电影叫《龙门客栈》啊，那套电影开始的话就啊就是水流成雪了啊，血流成血。对，对不起，这个时差。啊，你允许大家有言论自由，你就没有办法阻止那个制造电影的人啊，按照我们人的邪情私欲啊，继续不停的增加暴力跟色情。啊，然后呢，你有民主的政权的话，你会发现呢。政治家整天都承诺给百姓越来越多的福利啊，那么这样的话会拖垮整个国家的经济，但是如果你说我们要减少福利，保证你不能当选啊。所以呢，民主制度的话一开始会很好啊，到后来的话如果没有道德啊，就会把整个国家拖垮。所以任何制度啊，无论是多好，你不解决罪的问题啊，大家不能够舍己，但你要舍己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了、啊。你要不怕吃亏，你宁愿你甚至说今世我愿意过简朴的生活啊、甚至今世吃亏都无所谓，因为我有一个很荣耀的喜乐的永恒摆在我面前啊，所以呢。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在某一段时期以内能够民主而不乱，背后是因为有基督教的信仰在影响这个国家。当你基督教信仰失去影响力了，有了民主也没有用，很快会走下坡。法律也是，法治比人治好没错，可是法律背后有没有道德？没有道德的法律的话，不一定比没有道德的法治不一定比人治好。所以呢，民主就会乱，乱到后来就会专制，专制到后来大家受不了了，又要求民主，然后这个人类啊，这个世界就在这两个极端里面摆来摆去。如果能够民主而不乱，大概是因为基督教在那里发挥作用。不过这个的话，就是这些话呢，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哈，才能够证明是对还是错。我先丢出来再算。那么这是也算是我的引言了哈。那么姐妹们的见证啊，就是说他们去到坟墓那里，看到那个塞住那个坟墓、封住那个坟墓口的石头已经被挪开了。进到里面去，看到耶稣的尸体没有了，他们用了香料，本来是准备要敷耶稣的尸体的，结果耶稣尸体不见了然后后来就看到天使，天使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那么这些弟兄们呢，不太能够相信，不太相信，所以呢，他们两个人不能够完全绝望，但是呢，至少脸上带着愁容，他们的政治理想落空了，那他们也不太知道到底耶稣复活的预言是真的是假的。那么，耶稣就责备他们，很温柔的责备他们，第25节。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在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先知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有预言耶稣的复活，有预言基督必须要受害，然后要复活进入他的荣耀。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应该死，必须要死，必须要复活，而且这个是旧约的圣经所预言的。27节，于是从摩西的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哦，这两个门徒呢，哈，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擘饼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哇，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啊！所以马上跑回去耶路撒冷，告诉那边的使徒。按照约翰福音第20章呢，他跑到耶路撒冷看这些使徒的时候呢，只有10位在。犹大已经就出卖耶稣的犹大已经自杀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位多马不在，多马不在。所以有10位是不在。那么跟着呢，在36节啊，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两位以马忤斯看到耶稣的门徒，加上10位使徒都在那里，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么他们的信心还是蛮软弱的啊，虽然彼得也看到了耶稣跟着向他显现。他们还是信心软弱，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37节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他们以为见鬼了啊，所以很怕啊。那么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若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我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他一点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耶稣呢，需要巩固他们的信心啊，因为他们的信心软弱。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以为是鬼，耶稣说，我不是鬼，鬼的话没有骨没有肉的，是不是啊？你看我两样都有，然后伸出手来给他们摸，他们可以摸他的手，摸他的钉痕，他是有骨有肉的啊。所以呢，耶稣的复活并不是灵魂不灭，不是精神不灭，他是肉身复活啊，然后留下一个空坟墓。圣经告诉我们啊，复活啊，要怎么了解呢？复活是一种新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创造人类，是不是啊？复活是新的创造，如果从起初上帝可以用尘土造人，上帝也可以是一个死去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以往呢，圣经里面有看到死人复活的，以利亚以利沙都曾经叫死人复活，耶稣也曾经行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已经死掉几天的叫他复活。可是那一些人啊，复活以后还会再病，还会再死。这是耶稣的复活呢？这是耶稣的复活呢？是第一次真正的胜过死亡。耶稣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会再朽坏，是永远不再死的身体。他是胜过了死亡，所以门徒所看到的是一个空前的事情。自从人犯罪，死亡进入世界以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永远不再死，这是空前的事情。那么圣经这里很有意思，很描述他们的心情啊。这段经文里讲描述很多的心情啊，比如说忧愁是一个心情，是不是啊？然后呢，惊慌害怕也是一种心情啊，见到鬼了，惊慌害怕。那么愁烦啊。心里面起疑念，看到耶稣以后还是不太知道什么一回事，半信半疑。然后呢，耶稣伸出手来给他们摸。那么41节是一种很特殊的心情，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啊？开心到不敢信。我太太告诉我，以前在台湾，他们要进大学啊，要考那个联考，那个联考很难考的啊，因为只有什么10%的人才可以考那个去大学啊，跟今天很不一样。今天的话，大学里面的位置呢，超过高中考试的高中生，所以的话，全部不及格都可以进大学。但是以前的话很严的啊， 要考进去第一志愿，比如台湾大学非常非常难。放榜的时候就跑到这个台湾大学门前那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就看自己的名字，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这样子看到第一志愿名字在上面开心的跳啊跳啊跳啊，是的不敢相信的要再看了20遍是不是看错笔画了是不是另外一个名字很像我的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跟我一样是不是喜得不敢信是不是因为请觉得这个不够好所以不愿意相信呢？不是，乃是太好了所以不敢信太好了不敢信，终于有一个人彻底的胜过死亡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是无辜的，他不应该死，而且呢，他是上帝的儿子，死亡本来不能够捆住他，他本来就是生命的源头，因此呢，他已经胜过死亡，而且呢，他现在不只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代表，他是代表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任何人归向耶稣的，耶稣的胜利也是属于他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也会胜过死亡。这个是很难相信的嘛？有一些人觉得，我累的时候从睡梦中起来都很难，从死亡里要起来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但是问题是，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靠你自己力量当然不可能是神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的。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是分享他的胜利，他的胜利白白的赐给我。摸耶稣的时候还不够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给他一片烧鱼，他就把烧鱼吃进去吞下去把它消化掉。耶稣是肉身复活，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新的天地跟新的人类。所以呢，我们最大的盼望并不是变成一个透明的灵魂在天上飘，这个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盼望的一部分就是我如果现在去世了，那么耶稣还没有回来，还没有那个新天新地，那我的灵魂就上天堂跟耶稣在一起，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我的身体呢，就会在坟墓里面朽坏，或者是如果火化的话，我就变成灰尘了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更荣耀的日子我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化为灰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有些人很怕说，哎呀，不要火葬因为身体要复活的话，你把它烧成灰这是不是很难复活不用怕当初上帝用什么造人的？用尘土嘛当初亚当也是用尘土造的嘛所以化为灰，上帝也可以知道你化为灰的身体从此以后跟当初造亚当差不多嘛，是不是你的灰比较卫生一点而已其实差不多了并不是说太辛苦了，上帝没有办法把火化的身体从此以后，不会这样子，上帝是全能的这个是盼望而且门徒真正的亲眼看到，用手去摸，跟耶稣一起剥饼，一起那个用餐。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多马不在，约翰福音第23，多马回到门徒当中的时候，门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亲手用我的手指探进去耶稣的钉痕，否则我都不肯信。后来一个礼拜以后，耶稣向他们再次显现，而且呢，这是多马也在耶稣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钉痕里面，不要怀疑，总是要信。那么圣经记载说， 多玛并没有，就是说只是谈的这个平等，多玛就附附在地上，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看那个这帮弟兄们啊，他们的信心并不是很坚定啊，需要耶稣采取这些步骤啊，几个步骤来建立他们的信心啊，伸出手来给他们摸，跟他们一起吃，然后还有更重要的，不是更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基督必须要死，为什么基督必须要复活，要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也会信心软弱。偶尔有人会问牧师说：“牧师啊，是不是真的耶稣复活了？那个永生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耶稣到现在都还没有再回来啊？”每过一阵子就会听到这些问题啊，说不定自己也会问这些问题了啊。那么主啊，我们要等到何时呢？是吧？这也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啊。我们一直不停的埋葬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们还是看到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啊，领受永生、有圣灵内住的人啊，一个跟着一个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还是被死亡所吞灭啊。那么死亡被生命所吞灭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来呢？我们还是需要经常以这个祷告来求问上帝。死亡被生命吞灭啊，这个是以赛亚书25章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会比较软弱，真的有些时候觉得从睡眠中起来都很难啊，所以不太能够相信从死亡中可以起来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彼此劝勉。我们还也是需要对圣经的道理更加了解如果我们对圣经的道理更加了解呢，我们信心会得到巩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第二点，就是圣经的话。耶稣复活以后，将门徒显现，看起来他主要的任务是教导他们圣经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那个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候之久向门徒屡次的显现，有一次还向几百人显现。那么耶稣显现的话不只是每次显现吓门徒一跳让他们惊喜而已吧。每次耶稣显现开始的他的目的是要教导圣经。我们看25到27节再看一遍耶稣对那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原来必须要受害，必须要进入他的荣耀。然后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摩西跟先知跟众先知代表旧约圣经，所以他就讲解旧约圣经。那我们现在跳到那个44节，耶稣向这10个使徒跟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一起显现的时候，耶稣也是再一次的讲解圣经。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满地。那我们看一下44到48节，耶稣讲解圣经到底讲些什么。耶稣说摩西律法、先知书和诗篇所记的， 防止斗殴的话都必须应验。摩西律法限制数跟诗篇，这代表整本旧约圣经，整本旧约圣经的总纲讲些什么。其实整本旧约圣经的总纲也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总纲。圣经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关乎基督的事情，基督必须要死，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世界上的任务了。他为什么必须要死？他死是为我们赎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归给他，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受了末日的审判，他忍受了上帝的愤怒，因此我们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他必须要复活他要为我们胜过死亡，然后呢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要归给他所以他受苦以后他要得权柄，他要做王。这个是一方面，是圣经是关乎基督的教导，我们称这个为基督论。跟着呢，第四十七节，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里四十七节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悔改赦罪的道，这个叫做救恩论，一个人如何可以得救。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那个福音必须要传到万邦这个就是教会的大使命。四十七节讲到救恩论，也讲到教会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万邦。所谓的救恩论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什么叫悔改赦罪的道呢？一方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归向上帝。如果不悔改归向上帝的话，我们还在抵挡上帝，我们在得罪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悔改，然后呢悔改的时候呢罪得赦免。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所记载的耶稣呢被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去吃饭。那么这个西门呢其实呢很藐视耶稣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个圣经的老师，请耶稣吃饭的时候呢他对耶稣很没有礼貌，因为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客人来到你家，你应该做三件事情。第一，你跟他问安的时候跟他亲嘴。现在你就发现好像那个我看那个新闻纪录片如果去到苏联的话苏联的总理会把你抱一下，然后亲你这边脸，亲你那边脸，亲你那。那么这个就是苏联的风俗习惯你去到美国的话就没有这个风俗习惯了，他们就是握一下手就是了，是吧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要亲嘴的这个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他们一定要给你洗脚不洗脚的话就是很没有礼貌了。第三呢以色列天气很干燥，所以他们用油抹你的头让你不会感觉到这么干所以这三件事情西门都不做耶稣就在家他三样都不做，那么就表示其实他很表示耶稣。那么耶稣在那里坐席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犯罪的女人，有罪的女人大概是一个妓女吧，她就从后面过来她拿了油要告耶稣的脚，但是还来不及告耶稣的脚呢，眼泪先滴下来，滴湿了耶稣的脚，她马上用头发去擦然后用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然后再用油膏耶稣的脚。那么那个西门呢就看到这个情况他心里面更加藐视耶稣了，他说这个耶稣一定不是先知，因为如果他是先知的话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他不应该让那个女人碰他。那么耶稣就转过来跟西门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那么耶稣就说两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都欠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而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 还债。那么那个债主呢就开恩免掉他们两个人的债。耶稣问西门说，这两个人哪一位更爱这位债主？西门想一下，他说大概就是那一位被恩免多的，他就爱更多。也就是说，你说讲的不错，这就是变成你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了啊。被恩免多的人爱就大，如果是自以为意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不太可能会来耶稣。比如说西门这一位法利赛人，他自以为意，他不觉得他是一个罪人，他不觉得他需要耶稣的赦免，因此他不爱耶稣，他也很藐视这个犯罪的女人。但那个有罪的女人呢，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听到耶稣讲道他很惊讶，原来天国也是为他而降，原来耶稣来这个世界上他是愿意接待罪人啊。耶稣曾经说啊，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还是招罪人悔改。所以呢，唯有罪人才需要恩典，唯有罪人才能蒙恩。什么叫恩典呢？恩典是礼物，是不能赚取的。不是说我做一百样好事啊，我捐多少钱，那么我就积了多少功德，因此我就可以赚取永生。不是，恩典并不是可以赚的，恩典并不是靠功劳或是苦劳可以换取的。恩典是礼物，是免费的，不是免费的就不是恩典。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原则了哈，唯有罪人才需要恩典，唯有罪人才能蒙恩。耶稣来不是要造义人，如果你自己为义，你就与耶稣无分。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位叫做陈爱卿的姐妹来找我，她年纪蛮大的，他要跟我们神学院合作，希望我们神学院可以提供一些课程的材料，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有几十间那个圣经学校训练他大人，他希望可以从我们那里得到一些材料，那我也很愿意跟他合作。那么陈爱卿姐妹她的见证很感动，她是1950年代在北京一间医学院里面的学生，她是接受训练要做医生的。他从小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他父亲是教会里面的长老，那么他从小就是信耶稣的，而且他非常爱基督教的音乐，他会弹琴，他也喜欢唱圣诗啊，他这两方面都有学的，学声乐也学钢琴这样子。那么他也成绩很好啊，在北京医学院里面念书。在1950年代，大概5-6年左右共产党开始逼迫基督教。有一天呢，那个医学院的基督徒团契所有的那个同学都被吩咐要站在台上，那么他也要站在台上，那么台下就几百位老师跟同学都在批判他们，攻击他们，把他吓个半死。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以往都是朋友，突然间这一天就向他变脸了。他们基本上控告他这个基督徒的团契，说国家花这么多资源培养你们，你们却信了这个洋教你们跟那个帝国主义勾结了。就是说现在呢，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你们可以否认你们的信仰，如果不愿意否认你们的信仰呢，就要受到很重的惩罚。那长爱，所以他们就要做决定了，要放弃信仰呢，还是接受惩罚啊？那么长爱心姐妹，长姐妹呢，她一辈子娇生惯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所以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根本断了方寸了所以她就躲在他们团系的主席的后面。那个主席的话是一位 好像那个很坚定的一位弟兄嘛，他躲在一个弟兄后面，因为他太过惧怕了。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就宣告说，我不能够放弃我的信仰，我不能够否认我的主。那么场景呢，因为躲他后面嘛，就被算为跟他同伙一伙啊，所以被判劳改15年啊。前面那5-6年很苦很苦啊，他要下田工作啊，下田他不会做出工啊，开始根本没有办法。后来他就用头脑啊，用那个比无论是插秧也好啊什么啊，他都想办法，他可以都后来帮我都学会做了。那么这样子哈、劳改一段时间，他看他的手，哎呀，糟糕，我的手指变这个样子了啊，恐怕以后不能再弹琴了啊。那他就很忧伤了哈，他因为他很喜欢那个音乐啊。然后呢，他吃更多的东西哈、也是很粗糙，也是不习惯啊。后来喉咙都沙了。他说糟糕了，以后也不能够常吃了。那么后来呢，大跃进之后呢，还闹饥荒，是吧？就没东西吃啊，很饿啊，饿到他胃很痛的。然后有一天呢，他跟另外两个女囚犯被吩咐去解放军的军营里面给军人包饺子啊。那么军人就把一个很大的锅就放在他们前面，他们就包饺子，包好饺子丢进去锅里面。那么锅子里面快满的时候呢，军人会来把那个锅子拿走，给他们一个新的锅子，他们再继续包啊，就丢进去。那么长姐妹包的比较慢，另外两个人包的飞快，就丢进去啊，又丢进去。那么所以长姐妹就负责用擀面棍的擀面，另外两个人就负责包。那么那一天的话，他胃痛的不得了，就是。吃的不够嘛，所以胃一直很饿，那么就胃酸过多，就胃很痛啊。那么他大部分是闭上眼睛，就用擀面棍来擀面，偶尔睁开眼睛看看，那么再又闭上眼睛这样子。那么有一次呢，一睁开眼睛，哎，看到另外那两位哈、包了饺子丢在嘴巴里丢下去，他们在偷吃解放军的饺子啊，因为他们太饿了嘛，就是、偷吃解放军的饺子啊。那那两个人。看到被长姐妹发现了啊，他们两个就很惧怕啊，很怕他会去告他们状啊。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抱起了饺子，然后推到长姐妹的前面，跟他眨眨眼睛，眨眼睛，长姐妹本来就是觉得我才不偷解放军的饺子吃了啊，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他在那个劳改营里面呢。他是很看不起其他的女囚犯，因为那些其他女囚犯呢，都是因为打架啦、那个淫乱呐、那个偷窃啊什么啊，被关进来的。而他自己呢，他是很清高啊，他是大学生啊，他是为信仰的缘故啊，所以他觉得他跟其他的女囚犯根本就不一样，不一样的人啊，所以呢，他也很看不起他们啊，所以他就心里想，我才不。那个我不会偷那个解放军的饺子吃，可是他胃实在痛得很厉害嘛，所以后来呢，他想想看哈、试试看就吃一个看怎么样子啊，那么就也丢一个在嘴巴里啊，哇，好腥啊，吞不下去啊，就在嘴巴里啊，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听到外面的军人的脚步声来了要来拿那个一锅的饺子哈，另外两位就很紧张了，快点咽下去，快点咽下去，这不是来了，快点咽啊！那么长姐妹那个挣扎一番，终于把它咽下去了，咽下去了，很奇妙啊！一吞下去，胃就不痛了啊！然后来他也多吞了很久。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有一个新的任务啊。就是抄写这个女囚犯的口供啊，那么因为他是念大学的嘛，他写字他抄笔简快，所以他们一边讲他就一边抄，但他一面抄写那个口供的时候，一面眼泪流下来，他就听他们的故事啊，这个因为说我因为太饿了，就出去偷东西吃，偷东西吃的时候这个被人抓了，所以就叫老板。另外一位就是说。 我为什么做妓女呢？啊，就是因为没东西吃嘛，啊，饿了，啊，我还需要养家，所以我就做妓女。啊，我放出去以后，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还是会这样做。另外一位呢，打架，打伤了人。为什么会打伤了人呢？他说，我跟我的妈妈很辛苦的去打工，养活我的父亲。结果呢，我的父亲去到另外一个城里面，有另外一个女人，很生气，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去跟那个女人要讲道理去了。结果讲道理讲了一半就开始吵起来了，吵到后来就打起来了，打伤了人家，心里不好意思。那么长姐妹那个时候才了解，因为她自己也因为饿的缘故啊，偷吃解放军的饺子嘛，她就了解说，其实在某些情况、某些环境以下，她所藐视的那一些女囚犯所犯的罪，每一项她自己都会犯。她看到那个时候，她就知道原来自己也是个罪人。他并不会说因为环境所逼所以罪也不算罪，他不会这样子。圣经也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有一次不久以前过年嘛，跟朋友吃饭，朋友的朋友有一位医生的太太，他去看那个悲惨世界。他说那个电影好感动啊，看这个电影好感动啊，流了很多很多眼泪啊。有些人觉得如果被感动流眼泪的话，他自己就很清高了。他就说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人犯罪都是被环境所逼，因此世界上没有罪人。这样讲没错了，环境会逼我们那么直到我们犯罪。可是我们心里面本来就是有很恐怖的黑暗，本来就是心里面有很恐怖的黑暗，环境直到我们里面的黑暗会彰显出来。那么再后来呢，长姐又有一个新的任务，她要去捡那个粪便，因为劳改营有一个菜园需要肥料。那么到处跑，每天从早到晚就到处在田里面去找那个粪便。那么当然大部分农妇也不会把他们的粪便肥料给你用的，所以他每天跑一大趟就会捡到一点点，他就很辛苦了，若干个礼拜过去了，他就求告神了，求你怜悯了，这个太辛苦了，而且他全身发臭，从头发到脚底，整个人都是臭的。那么他祷告求告神以后呢，神就开恩，让他碰到一个农夫，那农夫说：“我这个坑里面全部肥料，你们可以拿走。”开心死了，他们那个开卡车来了。全部都拿走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也立了功那么立了功以后呢，就奖赏是什么呢？奖赏就是可以去女干部的宿舍洗一个澡那么他说他洗澡的时候，水从上面叫下来他就感觉是真的是被圣灵浇灌一样他的一切的罪，一切的污秽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干净。他甚至说他都搞不太清楚是不是在那一日他才真正的重生得救，因为他从小长大他的信仰好像不是很真，而且他藐视别人表示他以往都没有看到自己是真正的罪人，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回转归向上帝。所谓的悔改就是回转归向上帝。这里耶稣说圣经的总纲第一就是基督必须要死，必须要复活，第二就是我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的道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堕落得很深，我们不可能自救，所以必须要依靠十字架的恩典，悔改赦罪的道。我们看到心里面有很恐怖的黑暗，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罪，我们转向上帝，依靠上帝白白的恩典，这个叫悔改赦罪道。而且第三，这个悔改赦罪道一直要传遍全世界传给万邦，普天之下所有的人民都要听到这个道。所以这三大点 就是那个整本圣经的总纲啊，基督必须要死，必须要复活，我们必须要传悔改赦罪的道，而且把这个道要传遍普天之下，这三大点就是圣经的总纲。耶稣就是跟他们讲解圣经。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不会看全部哈，我就给你们看三个地方旧约的经文。就是一处呢是来自摩西的写作，一处是来自先知书，一处是来自诗篇。那么摩西五经呢，我选的就是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创世纪二十二章，就这里。但我们就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如何引用创世纪二十二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跟二十六节，这个是彼得的讲道。第三章二十五节是使徒行传，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四千年前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蒙福。所以在创世纪就预言耶稣是普世性的救主，地上万族都要蒙福，这个也是预言这个普世宣教运动，福音那个悔改赦罪道要传遍，传到万邦。另外一处呢，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这上面也有写的，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是腓力被圣灵引导，要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埃提阿伯就是 Ethiopia， 就今天的 Ethiopia， 一个太监。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十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失败？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你们知道这段经文是从旧约哪里来的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支持耶稣了就是预告耶稣怎么样是要被钉十字架。那么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讲完以后，腓力就受洗了。那么第三处呢，从诗篇从诗篇来看。那么我准备是看这个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我们一开始使徒行传四章十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到十二节，你们这个是彼得在公会，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彼得在公会里面很大胆的宣告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十一节彼得在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来自诗篇118篇，然后诗篇118篇也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耶稣就是匠人所弃掉的石头，但是上帝呢，把匠人所弃掉的石头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你知道以色列人啊，盖房子都用石头盖，他们那边的树是很珍贵的，所以主要不是用木头盖。以往大家以为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其实不对的，通常是一个石匠，盖房子用石头，不是用木头的。那么，耶稣是以色列的那个官长们所撇弃的，他所拒绝的，所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上帝给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这一块石头就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了。这个预言耶稣的复活。然后诗篇118篇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也就是预言说，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一个兴起的第一日，将会成为主日，将会成为我们敬拜的日子。以色列人是礼拜六敬拜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改为礼拜天了。这个改为礼拜天呢，也是诗篇118篇所预言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好，所以这个只是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一些例子嘛。那《使徒行传》里面引用的最多的是诗篇，所以从摩西的写作，从先知书，从诗篇，耶稣就讲解如何旧约圣经预言关于他的事情。那所以耶稣呢，就要让那个门徒们明白圣经的道理，这样子的话就巩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如果你只是看到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过了10年以后，你可能还是会怀疑啊，我那一天是不是神经错乱啊，有一个幻觉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了解圣经的道理，你就知道不是幻觉，是真的事情。好，最后是火热的心。那两个门徒啊，在以马忤斯路上碰到耶稣，然后呢，到了以马忤斯的时候，跟耶稣一起坐席，耶稣擘饼，然后呢，就离开他们了。他们两个就说啊，当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火热吗？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当你听道理的时候，心里有感动；你唱诗的时候，心里有感动；你看圣经的时候，心里有感动。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呢，跟我们一般的感动不一样。虽然感觉会一样啊，但是呢，有一个属灵的层面是不一样。有些人啊，他唱国歌的时候，心里面也很受感动，好像火热一样，是不是？有些人呢，唱校歌的时候也会心里感动，也能流下来，尤其是那个球赛的时候，还是很受感动，那个非赢不可啊 ，QQQ。那我们受圣灵的感动，跟我们唱国歌、唱校歌的那种感动有什么差别？在18世纪啊。北美洲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了，现在那个时候只有北美洲只有现在的美国是13个殖民地而已啦。在那个13个殖民地里面呢，有一个宗教的大复兴，叫做大觉醒。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位牧师名叫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那么他呢，一方面是会布道的而且他讲道的时候也看到那个。在他的讲道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宗教的热忱有那个大复兴，然后他也会 很会思考，他会分析当时那个宗教狂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那么有很多人呢是很赞同这个宗教狂热，觉得这个圣灵工作，也有一些人说哇，那个宗教狂热很乱 你狂热了什么都乱。甚至有一个人啊，太过狂热了，有精神病的人啊，他狂热起来后来自杀了，你知道吗？啊，那么所以有些人就很反对这个大师兄。那么爱德华兹就按照圣经啊，他分析这些现象，他写了一本书叫《宗教情操》。这本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他说呢，情感冲动是应该的，真正的宗教信仰会带来情感冲动，因为他引用彼得前书1:8，这一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没有见过耶稣，却爱他，并且因为信他，心里面有他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说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就是情感冲动啊。所以真正的信仰应该有情感冲动，所以他书的第一部分呢，是为那个大复兴的那些狂热的现象辩论、辩护了。书的第二部分呢，他就很冷静的分析，他分析了11种狂热的现象，后来第三部分呢，再分析另外一种，所以总共有12种宗教狂热的现象，包括什么呢？包括呢，宗教狂热的时候啊，肢体发抖了，不受控制了，或者地上打滚了，或者是呢，整天都是有很大的喜乐，很大的热心，从早到晚都是讲跟人家讲这个宗教属灵的事，或者是很多的经文啊，从那个脑子里面冒出来啊，或者是呢看到异象啊，晚上做异梦等等啊，12种现象就是。第二部分再加上第三部分的一项，他说这12种现象呢啊，都不一定是圣灵的，好像泼冷水那样子，但也可能是啊，可能是有可能不是，但不保证是，因为我们人的生理方面都一样，所以呢，如果你是相信那个中国民间信仰，那比如说你是个鸡童啊什么啊。你也会有一些这个肢体发抖啦、看一下什么这一类的啊，所以我们人的身体都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的情绪的反应啊，无论你是从宗教而来，从政治而来啊，从这个体育啊、这个球赛而来，从摇滚乐队而来啊，那个情绪这个发作的是不是差不多的？不差不多的。所以呢，可能是圣灵，也可能不是圣灵。爱德华兹分析很厉害，就是260年来啊，好像没有人的分析还胜过这个他。好了，书的第三部分，他就分析什么是真正的从圣灵而来的重生跟圣灵来的感动。他说呢，他也有12点，不过我归纳为2点。第一，你需要爱慕上帝圣洁的荣美啊，所以你所爱的不是上帝给你什么福气啊、升官发财啊、永远生命这些啊，你真的爱慕上帝的本性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神的名代表神的本性，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就是我们要爱慕上帝本性之美啊 ，the beauty of God's holiness， 他说 ，the beauty of God's holiness， 然后第二呢？在生活里头啊，有基督教的美德长期的彰显。什么叫基督教的美德呢？我们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第5章，加拉太第5章22-23节，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构成圣灵的果子。昨天我们说耶稣呼召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是吧？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美德彰显出来。果子是单数的，美德是多样的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呢，爱德华兹说啊，真正的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工作，应该第一，爱慕上帝圣洁的荣美，从心里面尊主为圣；另外就是 长期的啊，生活里头要彰显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些女的，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啊圣灵的工作在人身上。所以心火热的心啊，有很多种吧啊。1966年8月份，天安门广场上面200万的红卫兵，他们也心里火热啊，但他们并没有爱慕上帝圣洁的荣美啊，他们是爱慕毛泽东的啊。那么他们也不是有圣的果子结出来啊，他们把中国弄得昏天昏地暗。那么同时在西方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摇滚乐团叫做 Beatles 啊，也使到那个西方的青少年啊，跟红卫兵一样啊，那个心里面火热啊，但是他们也不是爱慕上帝圣洁的荣美，也不是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啊。那我们所经历到的火热的心啊，是因为了解圣经的道理，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啊？那个悔改赦罪的道啊，是让我们这些被圣灵光照，看见心里面的黑暗啊，那么依靠白白恩典的人，心里面会火热啊，要会爱慕上帝的圣洁，也会有那个生命的改变，有圣灵的果子在生命中的彰显。好，结论啊，耶稣已经复活，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么耶稣也向门徒显现。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复活的现象啊，显现的现象，耶稣讲解圣经，还有圣灵在心里面的见证，知道人心里面火热，这些都让我们有确据，就是主耶稣的确已经复活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永远不再死，他已经为我们胜过死亡。天父，依靠主耶稣的宝血，依靠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也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子民，我们愿意一辈子跟随主，我们也愿意为主做见证，我们也愿意看到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能够传遍万民。天父，求你恩待，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确据，都有把握相信我们虽然会死，但有一天我们必死的身体主会叫他活过来。天父，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有余，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要承受你的新天新地，有你的荣耀，有你的义，你的公义充满其中。求主让这个荣耀的日子早日临到，我们再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